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从上周开始呢，我们就在回顾过去的一整年所发生的一些比较大的科技新闻。那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回顾了十大科技并购案和在过去这一整年所发布的一些新的硬件产品。今天开始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过去的这一整年，尤其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在这种提供 service 的这些行业所出现的一些比较大的增长。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流媒体服务，就是 streaming service 这一块。在过去这一整年，因为影院都关门了，很多的人呢花了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甚至是居家办公。这一整个的变化呢，就导致了全美的流媒体业务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在过去的这一整年，它的平均是增长了37%。在十月初的时候呢，有一家调研公司叫做 Research and Markets， 它发布了一个对于流媒体业务的一个预期。它是讲到呢说，在全球138个国家，整个流媒体业务的销售额到2025年的时候会达到1000亿美金，这个呢是2019年的销售额的2倍。那他也提到说 ，Netflix、Disney Plus 和 Amazon Prime Video 这三家公司在2025年的时候，他们的订阅的用户数将会占到全球流媒体业务订阅用户数的1半，也就是说，他们会成为三个流媒体业务的巨头。这个里面 ，Disney Plus 它的订阅用户数的增长速度将会是最快的。我们下面呢，就分别来看一下几家比较大的流媒体公司或者是流媒体服务，它在过去一年它的用户的增长的状况。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Netflix。 Netflix 所公布的最新的数据呢，是它在10月20号的时候公布的它的第三季度，也就是7月到9月份之间的这个订阅用户数增长的数据。在它7月到9月的第三季度呢，它是增加了220万的订阅用户，但它的预期呢是要增长250万，也就是它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它也远远没有达到分析师的预期，因为分析师的预期是要达到390万。他当时总的订阅用户数是已经达到了1亿9500万，他预计到今年年底的时候，他的订阅用户数会超过2亿。那 Netflix 的这个订阅用户数的增长，在他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时候增长的是比较多的，都比去年同期的新增人数要多。但是到第三季度的时候，他的新增的用户数就是从2016年以来最少的一次。也就是说呢，疫情对于 Netflix 的影响在上半年的时候确实是使得它的订阅用户出现了一个迅猛的增长，但是到下半年的时候，它的用户的增长幅度就降下来了。相对 Netflix 呢， Disney Plus 的增长幅度就比较大，它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增长幅度都比 Netflix 要大，而它在第一季度的时候，它的新的订阅用户数其实是在整个新的用户数的这个市场份额上是占到了31%，所以它的增长幅度一直都是处在一个比较大的状态。 Disney Plus 它是去年11月份推出的，所以它相对比较新的一个订阅的服务。在今年12月10号的时候，他公布了他最新的数据，他的最新的订阅用户数是超过了8600万。同时他也讲到，他从9月份到12月份这一段时间，他是增加了1300万个新的订阅用户。他预计到2024年，也就是他5周年的时候，会达到2.3亿到2.6亿的全球的订阅用户。那对比一下 ，Netflix 预计他是今年年底超过2亿，但他是13年前推出的这么一个流媒体服务。那迪士尼在公布这些数据的时候，同时也公布了一下其他的数据，因为它旗下不单单有 Disney Plus， 它还有 Hulu 和 ESPN Plus，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流媒体的服务。它是说它 Hulu 的订阅数在它12月10号宣布数据的时候达到了3880万，从九月底呢开始就增长了220万的用户。 ESPN Plus 是达到了1150万，它增长了120万。那这个里面呢是受到了一个疫情的影响，因为疫情呢导致说现场的这种体育的赛事就几乎都没有了，所以就影响了它对于体育赛事的直播这一趴，所以 ESPN Plus 它的订阅用户数的增长比较缓慢一点。那迪士尼这三个不同的这种 流媒体业务呢加起来到12月10号他宣布数据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达到了 1.4 亿左右的订阅用户数。迪士尼他是说他未来的发展计划就包括从明年3月份开始呢，他在美国的订阅费用会增长，每个月加1块钱。再一个呢，他可能就会推出一些新的这种组合包的计划，比如说 Disney Plus 加上 ESPN 加上 Hulu 啊等等的这些不同的选择。同时呢，他是计划要推出更多的电影，比如说星球大战系列的这些电影，有一些呢还是专门为 Disney Plus 所做的 Disney 和 Pixar 的电影。再一个就是有一些不同的电影，它在电影院上映的同时呢，就可以在 Disney Plus 上去看，但是呢你要多加一些钱。所以整个的趋势呢，你会看到说，一方面它是缩短了电影院上映电影和上载到 Disney Plus 之间的时间，就是原来的时候你在电影院上映完之后可能要等比较长的时间在 Disney Plus 上才能够看到，甚至呢它有可能在上映的同时就直接在 Disney Plus 上推出，有的呢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再一个呢，它就是直接把它一些耗资很巨大的这些电影就直接放到了 Disney Plus 上。第三个我们稍微讲一下 Amazon Prime。 Amazon Prime Video 这个流媒体业务呢，它是和 Amazon Prime 的会员在一起的，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订阅用户数的增长就不单单是因为它的流媒体业务的原因。不过你如果去看它整个的增长呢，在今年第二季度的时候它的增长的速度是最快的，它是占了整个全美流媒体业务的新的这种订阅用户数增长的 23%。除了这三家被预期到2025年会占据整个流媒体行业一半产业的这三家公司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大一点的这种流媒体的服务，比如说 HBO。 那 HBO 它其实它旗下的这个流媒体服务是分为 HBO Max 和 HBO 这两个。在10月底的时候呢， HBO Max 是宣布说它第三季度的新的用户，那它的这个新用户不是说是新的订阅用户，因为有一些人他是已经有这个订阅服务了但是他没有激活，他是说新的激活的这些订阅的用户数是增加了860万。那它在美国的订阅用户数呢是达到了3800万，它的目标是到今年年底的时候在美国达到3700万，所以其实它本来就已经超过了它的目标了，它在全球的目标是达到5700万。另外一个呢就是 Apple TV Plus 了。 Apple TV Plus 是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推出的，到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它宣布了一个数据，它是说它的订阅用户数已经达到了1000万个。但是它当时宣布的数据呢是包括那种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新的手机它就免费送你一年的 Apple TV Plus 的这些用户数。那另外一点呢，它在今年的时候其实推出了 Apple One 的这种Bundle 的订阅服务，就是 Apple One 分不同的等级，每一个等级呢包括它几个订阅服务加起来。那 Apple 并没有去公布最新的这些 Apple TV Plus 的订阅的用户数，但是在今年11月份的 Earning Call 的时候呢，它是说它所有的这些服务去花钱买它这些订阅服务的这些用户已经达到了5亿8500万，它的预计呢是到年底的时候会达到6亿人。虽然说呢整个的流媒体业务总体上而言因为疫情的影响今年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增长，但是呢不是所有的服务在今年的时候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增长。有一个很明显的反例就是 Quibi。 那 Quibi 这家视频服务或者说流媒体的这种业务呢，它是今年4月6号的时候推出的，到10月21号也就是它推出6个多月之后，它就宣布说它要在12月1号的时候把它的服务全部都关掉。那 Quibi 这家 startup 它其实是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因为它在推出之前呢它已经融到了17.5亿美金，而且它当时是说它要花很大的钱在它的这种 content 上面，它的计划是每分钟的 program 它要花10万美元，也就是说它每小时的这种视频的内容它要花掉600万美金。对比一下在 YouTube 上这些创作人员平均下来它每小时视频的花费是500美元到5000美元。 那 Quibi 的下线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所以就有很多人去分析说为什么 Quibi 在这个时候它没有就出现一个大的增长，反而呢它就运营不下去了，就下线了，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那我就看到了 TechCrunch 所发布的一篇分析的文章，它里面提到了四个他认为 Quibi 做错的点。第一个呢就是他是说因为疫情的影响导致了说他的服务就没有出现预期的增长。那确实呢因为大家都待在家里，那 Quibi 呢它是基于手机的这个平台的一个视频的服务，那大家都待在家里的时候看视频的习惯可能就会从手机变成家里的这些电视啊或者电脑的，所以它本来计划是4月6号要推出的，那它看到了这个疫情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它应该去改动它推出的时间，而不是说按照原计划在4月6号的时候就推出。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它虽然是基于手机的这种移动设备的这种娱乐的平台，视频流的平台，但是呢它和传统的这种视频点播的平台就没有太多的区别，它还是说你点开一个视频就看，只是说它的视频相对比较短一点。实际上呢在这种移动终端所看视频的这些用户，实际上移动终端观看视频呢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这些interactivity， 就是说你要有一些交互，而不是说只是被动的去看。这也是为什么呢在移动设备上的游戏的市场就比视频点播的整个的市场要大很多。所以这个分析中就认为他应该要去做的呢是去做一个好的具有一个良好的这种交互式体验的手机上的这种短视频，而不是说他去找好莱坞的人这些 producer 去做出来这些视频呢，其实还是这种传统的电影电视的这种视频的那种 mindset。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去找这些制作人去做他的 Quibi 的视频的时候呢，他其实做了一个比较错误的 setup。 他当时的 setup 是说呢他会去给这些制作人钱，他给的这个钱呢是你的整个的 cost 再加上 20%， 相当于说他多给你20%作为你自己的收益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制作人呢他们还是拥有这些视频的版权，三年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些视频放到传统的电视或者电影中，七年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些视频用到一些就是也是移动的平台上，但是不是在 Quibi 上的这些平台。那这样的做法呢就第一方面使得好莱坞的这些制作人他们不会把 Quibi 当做自己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他去做一个传统的这种电影呢他可能可以拿到很多的大奖，他可能比较确定说他这个东西出去会大卖，所以呢尤其是对于比较出名的这些 producer 他绝对不会把 Quibi 当做自己一个重要的项目。另外一个呢他们在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考虑到说如果 Quibi 不成功的话，他拍摄的东西在几年之后还是能够要转成传统的电视电影的作品，所以他做的这个东西呢可能就会有一部分要考虑到说他可以适用于传统的电影电视的这种视频的节目。还有一点他就讲到说整个 Quibi 的这个 team 他在推出 Quibi 的时候呢他比较像是做一个电影，不太像是做一个 startup， 因为通常 startup 去做的时候呢他不会一下子投入那么多的资金，他一定是先投入一部分的资金去做 marketing 也好，去做他的这些东西，然后呢他去市场上试一试水，他根据他的这些订阅用户数的反馈啊还有一些市场的反馈去对他的内容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 Quibi 呢他相当于是一上来就直接在他的 content 和他的 marketing 这两个方面投入了巨大的钱，就比较像是做电影的就是前期投入很多钱然后直接就推出了就赚钱了，但是 startup 一般是不是这样做的。所以他就讲到说因为这四点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导致了 Quibi 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占到，最后就不得不在运营了六个多月之后就宣布说他要关闭他整个的这个移动视频的订阅服务。由于时间的原因呢今天我们就只能够讲这个 streaming service 这一部分了，那在明天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讲一下在过去的这一年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出现比较大的增长的另外的一些服务的业务。今天的小编化科技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